所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2:6-9、15、41-44。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第十五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41-44，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建，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姐妹平安，我们感恩在这波大风又大雨的一些天气的底下，我们还可以来敬拜神，也感谢主，也欢迎在教堂里头的弟兄姐妹，也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当然盼望在情况许可的情形底下，我们真的很欢迎所有的人，弟兄姐妹们都回到教会的里头，我们一块的面对面的来一块同心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今天跟大家要看的圣经是耶利米书32。如果你还记得在两周以前我也讲过这个讲题，也是在这个耶利米书32、33，但里头的内容很丰富，当时我就讲了其中的一部分，今天就讲了其他的部分。这一章圣经带来给一个主题，就是凭着信心看见明天，凭着信心看见明天。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到明天，很多人都怀疑到底我们还要明天吗？如果在战争当中的人民，如果在痛苦的人民，在一些有患病的当中的人民，我们常常看不到明天，到底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最近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说，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明天是在神的手中，那就是信心，那就是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看见明天。所以作为神的儿女，认识神、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就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也有这个从神而来的福分，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的眼目看到我们的明天。最近我们相信大家都很注意一些新闻的报道，有关于我们本区的这个社区的、我们城市的、这个国家的，当然也包括整个世界和别的国家，不断最近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详细的事情我不会多讲，但是我注意到最近就有一支很小的新闻的报道，可能并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得到，但对我来说是特别来吸引我的眼睛，来注意一下，来多研究一下，多看一下。是什么小的一个新闻的报道呢？那就是说在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叫做老挝，有人要称呼叫辽国和 Laos， 最近就开设了一家coffee shop，这一家就是整个世界有名的一个连锁店的 coffee shop， 也是有一个用一个 S 来开始的，让大家都知道是哪一个国家。但是这一个新闻有什么意义吗？这个意义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因为在这个辽国我曾经在过去去过有2-3次，这个国家最后一次去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大概12年前的时候，当时我去到哪个地方，我就觉得很 很多人在哪个国家里头，无论是在城市里头，在乡下里头，都喜欢喝 coffee， 喝咖啡，他们都喜欢喝这些东西，饮料，每天都喝，每天就走在街道上，就看到，有些 coffee shop， 有些小店都在卖 coffee， 很多人都喜欢坐在里头，坐下来喝 coffee， 来聊天，来讲话，很悠闲的一种生活，很享受这一种的生活的态度。但是偏偏我就发现，哎，这个国家没有这个 S 的 coffee shop， 旁边的这些东南亚的国家都开了，都很多人都去光顾了，都唯有这个国家还没有开放这个市场。那就是说这一家这么著名的连锁的coffee shop 还没有进去这个国家。如果你看这个地图，老郭他是属于一个在内陆的国家，那就是 landlocked， 那就是说它周围都没有海洋的，旁边都是别的国家把它包围起来，北边有中国，有这个还有这个缅甸，还有东边有越南，西边有泰国，南边就是柬埔寨，都把它包围起来了。所以老挝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海岸，它只有一条河流，很著名的，世界著名的就是湄公河这条河流而已，就这样。虽然是这样，但这国家就是从北到南的走向都是很多山脉，山脉连连的。如果你去到哪边就看到，哎呦，很多高山。所以夫人就像刚才唱这首诗歌，也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爱就是好像江河一样的涌流，因为在高山上都有下雨的时候水都往下来流动，然后它就因为很高的一座山，常常我都看到有很多瀑布从高处都泄，把水都泄下来。虽然不止我们，它的情况不如我们这边的美加边境的这个很伟大的瀑布，但是它有它的很有风味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走得很近来看这些涌下来的水流，都是好像神的爱和怜悯连绵不住的涌流下来，从高山一直流到低洼的地带。我们都很感恩看到这些地方。今天他是首先开办的一个S 的 coffee shop， 是在他的首都，就是这个叫做永贞，因为有个名称叫做万丈，就是说有一万只大丈的意思哈。以前真的有很多大丈在那里，但现在人数目就越来越少。我去的时候，当地的教会的年轻人也曾经带我去，他说：“哎，牧师，你要骑大丈吗？”我说：“好，我去感受一下。”他就怕我不小心发生意外，他就找一个年轻的弟兄就来陪同我一块来骑这个大丈，都是感受的不一样。因为他大丈所走的道路是人走不了的，都是在山坡的道路上，很危险的道路，人是走不过来的，很滑的道路。但是大丈走在那当中很平定。但是今天又给大家看的这些。coffee 其实在这个老挝这个地方，他们是种在山上面的，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他把种 coffee 这个豆子的事情都放在山上面来做，所以这些农民呢，他们是要劳苦的做工，但是当他们收成的时候很快乐，就是丰丰满满的这些coffee 这些豆子很丰收，他们就很高兴很快乐，也带给他们的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了有繁荣。这是信念与行动的一种结果，他们相信如果种下去之后就能够有收成，但是单凭着有信心有相信的念头还不够足够，他们需要有行动，很劳苦的做工，以至于他们才有丰收的结果。从这里我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岂不是一样吗？我们说有信心，但光说有信心还不够，我们需要行动。基督徒的信心很重要，我们彼此来鼓励信心，在讲道的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里头有信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行动，有信心的行动才能够带来美好的果效。所以我们就好像这个人带着一个望远镜，可以从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将来，这凭着我们现在的眼睛我们看不到，但凭着一个信心的望远镜，他就能够看得很远，看得很清楚。说信心的眼目和表现是很重要的。今天你有没有拿到你信心的望远镜来看到你人生的前途，来看到你人生的将来， 看到我们的教会的未来，看到神的国度的未来，主基督再来的荣耀，也都是用信心的眼目和我们人生的表现来支持这一件事情。我要讲三方面的事情关于信心的。第一是信心得力在于祷告。我们信心的能力从哪里来？从祷告而来。光是我们知道有信心没用的，光是听见人家信心多伟大的见证，多成多满有很好的成就也是不足够，我们需要自己去祷告。祷告才带给我们的信心成为力量，成为能量，来支撑着我们，帮助和带领着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站在很多很多困难当中的时候，你需要信心，你需要从信心而来的能力来帮助你，那就是通过每一天的祷告，感谢神。教会里头都有不同的小组，我们都在小组里头有祷告代求的事情，我们都有祷告会，无论是在教堂里头举行的或者在线上举行的都有，我们都要参与在这些祷告的当中。或者是你也可以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得来的话，我们可以在电话里头，在网络上面，我们一块同心的祷告。很多人就发现这一种的祷告的力量是非常的宏大，可以支持着我们，帮助着我们。信心得力在于祷告，千万不要就是轻轻的看过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注重祷告，如何祷告，实行祷告，也都是我们信心得着真的能力的所在的地方。耶利米是一个祷告的先知，按照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当时他已经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你看，这就是信心的祷告。他相信所有所行的事情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求神来满足他自己的心意，按照他的原因和缘故和他的目的来行事。神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来行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巴不得也学习这个先知耶利米的祷告，求神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行事。神的名是尊贵的名，伟大的名，是荣耀的名字，所以一定要荣耀主的名，荣耀神的名字，让神的名在这些事情上面得荣耀。今天你为神做的事情，要让神的名字在当中能够得荣耀。今天教会里头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情，都要让神的名字得荣耀，包括今天我们这一堂的敬拜的聚会，要让神的名字得到荣耀。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你有为了今天的聚会祷告吗？因为今天我们的这是诗歌的安排来做祷告吗？有没有为我们读经的姐妹来祷告啊？有没有为我们当主席的弟兄来祷告？有没有讲到的神的仆人来祷告？有没有为我们这些做远程的广播的事情来祷告，以及一切能够顺利？这都要荣耀神的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负上很多祷告上的责任，以至于借着祷告，我们整个教会都得着能力。今天看的经文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讲的就是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战争连连的时代，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情况底下，神却是要神的仆人先知耶利米去买下了一块土地，这就是不简单哦。今天如果在我们这一个情况底下，买卖土地很平常，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大家过去都曾经买卖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土地，无论在你原居的国家或者来到这一片土地上，你都买过土地的这些土地的交易很平常。但是在耶利米被人家困在这个监牢里头，失去了他的自由，敌人巴比伦又把整个城市都包围起来，我们明天如何？还有前途吗？还有盼望吗？不知道。但是凭着信心，他知道神要他这样做，所以他就顺着神的命令，他就做了这件事情。第十六节说，耶利米说，我将麦器交给这个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巴路就是他的助手，就是有人说是巴路把耶利米书把他抄写下来的人。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以后注意这个事情，以后他就祷告耶和华。他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他都祷告， 正如刚才说，他为神的求你，为着你的名的缘故来行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说，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还是要祷告。弟兄姐妹，无论你在侍奉以前或者侍奉之后，都不要忘记要祷告神，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因为当耶利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完全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凭着信心，他就交托给神，就是用信心的祷告给他带来人生的力量。所以有信心的人，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他心中有疑问或者是有疑惑 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来到求告神。这是耶利米的一种的风格。耶利米面对人生的苦难很多，在侍奉主的时候面对人的打击很多，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了，但是他懂得来求告祷告神。正如上两个礼拜我引用过这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第三节，我说这是圣经里的金句，里的意思说神，耶利米的祷告说，我神啊，我祷我你耶神对耶利米说，你祷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并且又大又难的事都指示你。看到吗？神是指示我们的神，他是要来带领我们的神，他要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生活做事情的一位神。但是我们需要首先来求告神，向神用信心来求告。看到吗？这是神的应允，神承诺说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来帮助我们的，哪怕是一些又大又难的事。但是对耶利米来说，就是他的前途，他的人生的安全。当巴比伦这些敌人打进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怎么办？又或者是说，今天他说又大又难的事，就是说神要我买下这一块土地，我钱不多，现在按照人来说应该是在这个打仗战乱的时代，应该把钱放在身边，而不是投资在土地上面，不然的话敌人来了，土地都给敌人来抢走了，那我还有什么？我还剩下什么？都没有什么依靠了。所以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可能你想到这里，也想到人生在过去也碰到这些又大又难的事，包括你如果投资你的财产，投资你的财富，你的财富应该分配在哪里，应该买什么不买什么，你都很考量，甚至找来专家一些财务的一些顾问来帮助你，找银行里头的人来帮助你，真的又大又难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求告神，把你这些人生的大事小事任何的事都来求告神，神说他一定要来指示我们。所以第一方面，信心得力在于祷告。第二是信心源于神的话语，信心源于神的话语，这来源是在神的话语。这今天我要重点要多讲一点的是在这一方面。神的话语好像一道亮光，能够光照我们的内心，内心常常是黑暗的、彷徨的、不安乐的、不知道如何的，但神的话语好像一道明亮的光，照耀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透了神的指示、神的带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忘记要读圣经，不单只要读圣经，还要研究一下圣经，好的来看一下圣经跟你的人生的关系，圣经神的话语跟你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有什么关系，圣经的教导跟我们教会今天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以及我们懂得来回应神的话语。按照这一章圣经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第六节一开头就说，耶利米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一句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在整本的耶利米书里头是常常出现的，经常出现的，那就是说他常常听到了神的话，神的话语也临到了他，给个礼他，让他知道。耶利米是亲近神的人，所以他的耳朵特别的愿意来聆听神给他的讲话，所以他经常听到了神给他的讲话。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经常注意神的话，经常听到了神的话？有没有经常因为听到了神的话，以及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带来很多的改变？神的话是代表 神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在古老的时候，神已经在讲话，神一直在讲话，在人类的历史的过去的当中，神一直在讲话，直到如今神还在讲话。神对着很多的人讲话，同样神也对着你来讲话。你有听到神的话临到你吗？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愿意来顺服吗？当你每一个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应该祷告神了，求你的话语来指示我，来教导我。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应该求圣灵带领你，知道神的话临到你，这样的事情。先知对于神的话语有一个很高度的敏锐的心，他敏锐地听到神的话语。就是没有信心的人，神的话临到他，他也不知不觉，不以为然。甚至在神在通过神的仆人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神的话已经临到这个人，但他还不觉，不觉得这是神的话语，他只是听听而已，听过之后就走掉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但有信心的人听见了之后，他有敏锐 的心来反应过来，知道这就是今天这个时候要对我所讲的一句话，那我就懂得怎么来回应神，以至于我就好好的来反复的思想思考一下神的话语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是不一样的人生哦。如果你有敏锐的心来聆听圣灵给我们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能够听到。当你有渴慕的心、追求的心、等候的态度，神一定让你能听见。那到底神给耶利米有什么话？就给他一个预先的通知。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已经预先让这个耶利米知道了。他对耶利米说，你的一个叔叔沙龙的有一个儿子叫做哈拉米，他必来见你。你了解四个字啊，必来见你，这是一定来的，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这是旧约圣经里头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预言，对于在平常的人与人交往来往的当中的一件事情，但神都知道。弟兄姐妹，神都在你家庭里头的人与人讲话的来来往往当中，可能神都一早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听神的话语，以及你能够预先知道神的心意，你也懂得怎么 来做，来面对，来应付。这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心灵才能够听得到这件事情。这个人哈拉米来找你做什么？他一定来找你，对你说一句话，说我在亚勒特有一块地，求你来买过来吧，那就是我要卖给你，你要借过来吧。这个亚勒特就是整个耶利米的先知的故乡，他的老家，所以他的老家的人说，我那块土地你是你故乡的土地，是属于我的，现在我卖给你，你就 买下来过来吧。这等于是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就是说，就好像等于说你一定 要把它买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果然这件事情发生了，后来这个人果然按照着耶和华的话来到找这个耶利米。耶利米当时还被人家困在这个护卫兵的院的内里头，失去了他的自由，是没有自由，好像坐牢一样的人生。这个人找到了耶利米，就对他说，哎，我就在便雅悯境内，在这个亚勒特了块地，求你买来。那就这么简单，买卖土地就竟然发生，写下来在这个耶利米书第32章。还有如果你翻开这一章圣经，很详细很详细都记载这件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选了其中几节圣经来把它念出来给大家能够知道这个背景，但是来龙去脉都是很复杂 的事情。但重点是说，这个人要来找耶利米，并不是来安慰他，并不是来鼓励他，并不是来帮助他，相反说，你来把我的土地买下来吧。但现在已经是敌人已经把这块土地占领了，但你还要帮我把它买下来，就是也是很勉强这个耶利米要做这件事情。原因在哪里？道理是说，因为耶利米啊，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那就是说，你没有别的原因来推迟我这个要求，你不能 say no。 为什么？ 因为按照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摩西五经的要求是说，土地应该是维持在他们自己的支派的里头，自己的宗族的人的当中，不能卖给外面的人，这是一个要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义务，说如果自己的亲人有这个需要，一定要把他从他的手中买过来。还如果你还记得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本书叫做路德记，其实就是讲这样的一种当时的那种文规矩，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是你当属的，你把它赎过来，不能的话不能让这块土地落在别人的手中，你是有这个义务，也是有一个重大的责任，你一定需要这样做。在这个时候圣经说，我这个耶利米说，我就知道这是神的话，这是耶和华的话。那就是说他就证明了之前神预先告诉给他的这个预言是应验的。然后他也知道这个人来找我耶利米也是出于神的，所以他就知道。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是我要做的还是不要做的。现在如果我们留心听神给我们的讲话，留心他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话，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耶利米在一种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他还拿出信心的力量来把这块土地买下来，因为他就知道。弟兄姐妹，你曾经经验过这个事情吗？就是说你读了圣经，知道神的心意，后来这件事情果然发生在你的生命里头，你就很安然地面对，因为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感谢赞美神，神都知道我们的软弱，神都知道我们的困惑，所以他们神都会帮助我们。所以他说我们求告他，他一定应允来指示我们人生 当走的道路。回头说神这一道命令好像违背了当时人的一种常识，就是说不应该这样，按照人的道理人的常识，就是说越乱的时候我们不要任意的投资，你买一块土地就等于投资嘛，把钱放在压在这个土地上，钱就没有了。但万一这块土地都被毁灭了怎么办？这些敌人都来了抢走你这块土地怎么样？还有你现在还困在这个监牢里头没有自由，明天如何不知道，你能够享受这一块你买下来的土地吗？你将来这块土地还是属于你的吗？好像都有很多很多 question 吧，很多问题在这里。但神有些时候做的事情，说真的真的有点有些时候是违背了人的常识，违背了我们通常说能够理解的事情。因为神的做事形式都是很奇妙的，是我们测不透的，不能完全听得懂明白得了的。但是我们需要用的是用信心的祷告来听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就用信心得到能力来面对这些一切。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告诉你做的事情是跟你平常的作风风格和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不要老是说哦，这不是我的风格，这不是我的性格，这不是我的做事情的方式。没有，不要这样，神就要给我们改变，神就要我们来知道神的带领是永远都是超越过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我们要顺服神。这一件事情买卖这一块土地上，我们马上看到 这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创天造地的神，伟大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行也无所不能。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你要听好神的话，明白神的带领，无论是对你人生个人的带领，对你家庭儿女的带领，对你的前途，对你的投资，你的财务的带领，你一定要相信神，绝对的要来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愿意临到你的身上。尽管如此，耶利米虽然有种种的疑惑和困难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他对神有信赖的心，他相信得过神，他有信心的眼睛， 好像戴了一个信心的望远镜，他就看见了神的带领，所以他就不但念这个事情，那是按照规矩来购买了那块土地。你看到神的仆人是多么的愿意来顺服神，来听从神的命令，巴不得我们都是做他的仆人，听他的话语，听他的安排来做这些事情。对，不单只包括买卖土地、买卖房产的事情，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还包括很多代表很多的事情，在人生里头可能你还要面对的，还要付出一些做一些决定的，你都要信靠神的带领。这一段经文呢，我说是三十二章，这一段经文是很详细的把整个过程，购买这个土地的过程，还有有什么要注意的很小的事情，他都写下来。为什么？好像这个跟圣经的原本没有道理，圣经都是讲神的话语嘛，为什么讲这些生意的买卖都把它怎么详细的登记下来？目的是要让人们，就是尤其当时在兵荒马乱，这些人都人心惶惶的老百姓的当中，让他们都清楚的知道这是一种很正当的、合法的一种正途的买卖和交易，来安定人的心。这些人都很出奇，说：“哎，耶利米他疯了吗？这个情况底下，你还买下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已经落在外邦人的手中了，外邦人已经就管你那块土地，你买下来干什么？还有前途吗？还有看看你自己啦，你自己都没有自由，连明天到底还有没有命生活在这个世上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把钱放在你的身边，保留着这些金钱，反而是投资在一块你看不见摸不到的土地上面？但是神是就是这样带领，让所有的人都看傻了眼。哦，为什么这样？他马上就很多很多个问号出现，有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神的作为。先知是顺服神的，先知是舍命的一些仆人，他不顾自己的利益，他只是为了要完全了、成就了神的心意。正如他在十四章里头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因着你的缘故来成就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很仔细的就在买这块土地的时候，就拿了一些钱给他。当然当时不是用金钱了，而是有些银子哈，最贵重的是黄金，那下来就是银子、白银等等。他是给他一些17个舍克勒，舍克勒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啊，放在天平上来拼一下你就知道。所以他说是平了，这不是便宜了他这些钱，而是说用一个天平把它放在你哪里来称一称，说哦，这是17个单位的银子，这舍克勒的银子，我要交给他。那17个舍克勒的这个重量的银子到底是多少钱？专家后来就估算过，其实钱是不多的，在当时这个时候真的不多，尤其是这么混乱的时代，所有土地的价值都下降了，好像今天每逢遇到有什么国际的大问题，土地就忽然之间会下降，好像我们这个城市一样，常常都是高高低低的，翻来覆去的。当时是很便宜了，17个舍克勒的银子，大概有人估算是一个一般的工人打工的人，他一年半就是18个月的工钱而已，就这么小哈，这是很但是已经很合理了，因为在按照当时的这个市场的价值是这样。但是耶利米都是不差一分一毫的，都完整的给了这个他的叔叔的儿子，那就是他的堂兄弟，都给了他，没有亏待了他。原因他让人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合法合理的一个正确的一种交易买卖是在这里。所以信心的表现，弟兄姐妹，是应该有仔细周详的进行。很多人误会，以为说凭信心来做就是不用做这么多的计划，那就不用多考量什么，也不用这么仔细了，就是凭信心就做好了。 这是误会啊，这是误区啊，很多人都跑进这个误区里头，因为凭信心的人都是马马虎虎，凡事都是随意就做，结果就认为成了很多人的笑话，人家的笑柄。不是凭信心来做的事情，还是需要几世周详的来进行。就好像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说，神创造天地都是很几世周详的来进行，他不会把最先要做的做好，后头要做的放在后面。如果首先什么都没有，空气也没有，光线也没有，先做一个亚当出来，这个亚当就糟糕了，没有空气，没有阳光，没有雨水，就死掉了。所以神要把做人这件事情放在最后，这就是几世周详的计划。你看到教会的成长成立 和发展都是这样，一定有他的一步一步来进行来走。很多人就是心里都很焦急，常常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几世周详的计划。好像我们最近这两年以来做这些装修的事情，我们感谢神，神的带领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有聪明智慧，好好的几世来估量一下要怎么做，几世的来安排，让什么事情首先要做，什么事情 要往后一点来做，都有目的，都有计划，为的是要做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装修之后的成果。是信心的表现和行为都也是一样的，所以不要错过每一个小的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上说，这个耶利米真是很小心翼翼地做这件事情。圣经说他在这个买卖不是有一个契约吗？买方和卖方都要签字嘛，哇呀就是签字的意思，把名字签下去的意思。然后要封签，封签的就好像我们盖印，就是好像说已经认定了认可这件事情，又请来见证人，当时都没有见证人，就是监狱里的人都找来做，你的目击见证人都看到这件事情了，那用一个天平把银子平给他，那也就是说不是马马虎虎的随意把他一些银子，不是的，把他用一个天平把重量都规划好，清清楚楚的交给这个他的堂兄弟，让他带回去。那就是说整个交易买卖都是在公平公开公正和仔细的情况底下来完成的。你看到神怎么伟大，但怎么小的事情他都注意到，他都要提醒他的仆人不要疏忽这些事情。我们做教会的，带领教会的，在教会的服事的也都是一样。舍克勒今天都改变了，不是已经改变成为一个货币的单位，以色列现在的你看他的钞票都是写明了是多少个舍克勒，是有20个、50个、100个、200个舍克勒，是一个货币的单位，就好像我们说是加元、美元这样的一个单位，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第十一节说，不但如此，他很仔细的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做好。耶利米便将那些按照规矩 和这当时的条例所写好的一个买卖的契约，就做了两份，好像我们现在文件都有正负两份，一份是封粘起来的，就是放在一个瓦器里头，可以收藏的很久的，等待以后将来把它拉出来。然后就是敞开的就是把它放在手上的，让人家可以看到的。这就是说明了他是很仔细的按照当时的规矩来做事情，一点都不马虎，一点都不违反当时人的要求。其实有些人就说，哎呀耶利米你就算了吧，现在怎么乱了，这个时代还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就是随意做一下就好了。没有，耶利米是神的仆人，他知道这一件事情不单只是一种平凡的土地买卖交易而已，而是神的意思，神的预言就通过这一件事情表达出来。神的先知通常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讲话，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神做事情。这里就是为着神来做这件事情，来留给当时的人和后代，包括我们这些人来看这一件事情，神都有计划，都有美好的安排。所以他跟他的堂兄弟就大家都签字在这些文件的上面， 被还有一些旁边做见证的人，就在这些人的眼前，当着这些人的眼前，众目睽睽的人的来看着这些事情，说好了，我就交给巴路，巴路就是他的助手，那就以后这件事情你帮我来管理，就好像你交给一个来执行的人，好像有些人把他遗嘱写好之后，就交给一个执行的人让他来做。但有目击的见证人都公开的知道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还有一条就是说，信心的表现是应该光明磊落的来进行，光明磊落的来进行，那不是偷偷摸摸的，不是在人的背后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人家都不知道，我们就好好的分享一下，让人家都清楚知道，让人家都能够明白，因为这也是一个用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教导我们的年轻人来明白什么是凭着信心来侍奉神的一点道理。所以为什么教会里头我们都有什么很多安排，有些不同的制度哈，有人要做会员，有人叫执事，有人叫长老，有人来做同工等等，还有我们凡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开会来做决定，来投票来做决定，然后我们当然我们要祷告，一块来寻求神的心意等等，都是公开的，让人家明白到，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的家里头行事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也让大家都能够明白。所以他的当着众人的眼前也祝福他的助手巴路，对他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那就是告诉他说，我做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安排，我的决定也是神的命，神的命是这样，都向巴路交代清楚了，教导他明白。也就是说，耶利米在巴路还有所有众人面前来高举神的荣耀，说明了这是神的心意和目的，你们要注意好了，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土地买卖的交易，而是有属灵的意义在当中，有神的安排和对我们未来的计划做了一个见证的事情。所以信心的表现是应该我们乐于为神来做见证，有信心的人我们应该为神做见证，我们不是我把信心的事情收藏起来，不要以为这个信心是我个人的，我不要与人家来分享，不是的，如果神有安排，有好的环境，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信心的见证都可以分享出来，让人家来明白。当然见证，为神做见证，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千万不要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讲过了头，好像高举自己的成就多于神的作为，这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做见证是为了荣耀神。有人说过，祷告就是属灵生命的呼吸，没有呼吸人就没命了，读圣经就好像我们吃饭，没有吃饭我们就没有能力了。但第三方面，为主做见证就是我们必须有的运动，听懂了没有？好像我们常说一定要做运动，不做运动你光是在吃，光在喝，光在睡觉，那就不行的。 你都会早晚你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早晚生病，早晚会出现意外等等。适当要做的运动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和对我们的将来前途都是好的，这就是基督徒为主做见证。我们光是读圣经，光是祷告不够的，都是好，但是不足够，我们还需要加上为主来做见证。做见证当然是包括我们的讲话，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都是一种为主做见证。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盲人在晚上走路的时候，他总是提着一个灯笼在走路，人家在取笑他说，你都看不见了，你拿着灯笼来做什么，灯笼是没用的嘛，你都看不见，你根本不需要走路的时候不需要看一个灯笼，你只是拿着你的手杖凭着你的感觉来走路就够了。但这个失明的人就对旁边的人说，是这样的，这个灯笼不是给我看的，是给周围的人看的，因为当这些人在黑暗的当中看到有一只灯笼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了，他就不会撞到我了，对吗？所以我们的见证有些时候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以及我们的 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增多，我们越侍奉神，越为神做见证，其实不单只是祝福了别人，也是把福赐带给我们自己。但是曾经也有一个人，他提着灯笼走路，他以为满以为人家都看见灯笼了，我虽然是看不见，人家看见我的灯笼不会撞到我，但走着走着忽然间就有一个人碰到了他，他吓了一跳，那他就很生气说，哎，你瞎了眼睛了，走路不长眼了，为什么我提着灯笼你都看不到？这个人就说，哎呀，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真的看不到。怎么看不到？我灯笼都吊在这里都看不到。这些人说，是这样的，先生是这样的，因为你的灯笼的里头的光都灭了，没有灯光在里面，所以都看不到。我们愿意为主发光，奈何我们的光却不亮。其实很多基督徒，我们反省过后都知道，我们都明白我们需要为主做见证，我们都知道做见证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意义，都神所喜欢我们去做，但是我们人生的光却亮不起来，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我们握不出来好的见证，我们嘴巴里都讲的都是不好听的话，我们讲的话都是人家觉得很讨厌的话，如何借着我们的讲话来见证神、荣耀神？我们愿意为主发光，但是我们的光、生命的光却消失了，没有了。我们觉得提醒我们，再说一下，教会是神在地上的灯台，我们应该明光照耀。但什么时候教会的灯台灭了，在没有光的时候，人家都看不到，不能够荣耀神，也做不到神交托给教会的使命。但是教会是谁的？是牧师的吗？是执事的吗？都不是，也是你们的，教会也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教会其中的一个人，所以教会的光你们也是有份，你们也投身在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像耶利米在困难重重、生命都可能有危险的时候，还愿意为主做见证。所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人，就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非常的有益处、有好处，是这样的。你要生命成长吗？读圣经、祷告，然后你要为主做见证，侍奉主、荣耀主。然后这个耶利米就吩咐人说，张杰峰封餐了的，就是已经封好的和这个敞开的两件器都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以前的人没有保险库，他们最好的保险库就放在瓦器里，瓦器里就放在山洞里头，或者收藏在房屋的人家发现不到的地区。所以后来就考古学就在以色列这块地找到很多这样的瓦器，其中最震惊这个世界的就找到死海古卷，这圣经的死海古卷都是藏在瓦器的里头，因为它可以保存这些东西传了很长久的时间。为什么要传得这么长久？因为这是要做见证，因为在七十年之后，以色列人就被释放，从巴比伦为奴隶的地方被释放回来，归回到以色列这块土地，他们就可以从这些瓦器里头把这个买卖土地的这个文件又提出来，所以他说可以存留多日，都有属灵的意义在当中。神为什么让我那么长久的困在哪里？可能这一个文件放在瓦器里头七十年，他常常在抱怨，哎，为什么不给我看阳光？为什么不给我吸收外头的这些水分与空气？把我困在哪里？都有神的目的，要他度过这默默安静的七十年，最后把它打开，说明了神已经复兴了这个以色列土地，这人民都不要再做外邦人的奴隶，现在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耶利米这块当时买下来土地又可以重建光明。有些时候我们都好像这些文件一样，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困在这个情况里头？困在我的婚姻怎么痛苦的关系里头，困在这个家庭的问题重重，跟儿女的关系怎么都难的情况底下，为什么把它困得这么久？有些传道人说，为什么神把我困在这个侍奉主的地方里头困得这么久？ 为什么不让我跑出去闯一闯？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为什么把我困在我的疾病里头，身体不健康，这么多的问题里头，神的是什么原因？但耶利米刚才已经祷告了，他说，神啊，求你因着你的缘故来做成这件事情。这是神让我们知道祷告的目的。在以前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教会的传道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王明道，王明道先生，他一生劳苦的做主的工，传扬主的真理，也写下了很多的文章和书籍，到如今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学习的一些榜样。但是他王明道先生也曾经为着真理，为着福音的缘故，被人家捆绑起来，好像这个耶利米一样，放在监牢里头。但他还是凭着信心坚定不移，就神把他让他释放了，得自由了。但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位同工，比他年轻的同工，却被关在牢里头，一关关的20年，20年就没有了年轻的生命。那后来20年之后，情况都改变了，他就被释放了，回家了。然后这个人跑来见王明道先生，王明道这位老人家就对着这个比他年轻的同工就对他说，弟兄啊，都是我连累了你坐这个牢，坐了20年，被困了这么久。这个人定睛的望着王明道先生，然后对他说，叔叔，因为他年纪比他轻，比王明道轻，所以叫王明道说，叔叔，叔叔，你不要这样想，你还没有资格要我坐这么久的牢。哇，这句话很厉害。然后他就告诉王明道说，如果不是为了主的缘故，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我也不会被困在哪里这么长久。弟兄姐妹，这是信心。如果你在过去已经被困在某一种情况底下，你应该知道都有主的原因，都有主的目的。就好像这一份文件放在这个瓦器里头，一困就困了70年，直到这些人被释放归回到以色列土地才会翻出来。人生就是这样，你相信神的带领，神一定会最终让你知道，我们凭着信心可以看到明天，看到美好的将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7-8是这样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感谢神，保罗就补充了这一方面的道理，因为他的人生也经验过很多受人攻击、攻打，甚至于叫他痛苦，甚至被困在监牢里头，为了传福音被人家捆绑起来。但是他说，我不被困住，不致失望，因为我里面有这个宝贝。我生命只是一个瓦器而已，但是里面的宝贝就是基督，因为他曾经说过，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或者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福音等等。这个能力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吧，祷告是赐给我们能力，我们注意神的话语吧，神的话语一定让我们知道他有他的目的和他的计划，我们不被困住。神为什么这么长久把你困在这一种的关系里头，关在这一种的困难情况的里头，一定有他的目的。你要好好的来听神的话语，神的话就会引导你，帮助你。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忠心谨守警醒宣告。耶利米一生就是做 这几件事情，很忠心谨守他的位分，他的身份，然后警醒提醒当时的人民要来宣告神的救恩的计划。在第25节里头，耶利米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就祷告，他对神说，主耶和你对我说，要我用银子为自己买下来的土地，又请来见证人，就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他就告诉神说，其实啊，神啊，你知道吗，这一座城已经交给了加拉底人了，就是敌人已经来了，已经占据了这块土地，你还要我买下来。但是耶利米并不是埋怨神，他只是认定神一定有出乎意外的平安和带领。果然这件事情真的是出乎神的带领。所以神怎么回应这个先知，对他说，我是耶和华 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这是两个礼拜以前我的讲道的主题。神是没有难成的事，在人来看是很难为的，还哦哟，对耶利米很委屈哦，这么困难还要付这些钱来买下这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神岂有难成的事？我有信心看到我们的明天。万军的耶和华说，将来，就是说七十年之后，在将来这块土地一定有人再来买卖房屋、土地和葡萄园。葡萄园就是他们做生意的地方，做让他们拿到生活的一些产业的地方。所以神一定会照顾好属于神的人。神还说，我要诚诚实实、欢欢喜喜的把这些人栽种于此地。那就是说，神还是把将来应许了给他们，说你们是有将来的，你们的明天是美好的，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尤其是你们的下一代，你们的后裔，都一定蒙神的照顾。这些年来，神都一直用心意的来栽种和培育我们。你回想一下过去，自从你相信耶稣基督以来，你靠近神以来，这些时间的当中，是可等神用心意来栽种你，来培养你成长，直到如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所以凭着信心，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未来，神一定会栽种我们，培育我们，叫我们在他永恒的救恩里头是有份的，是高兴快乐的，来歌唱来赞美神的。圣经第四十三节里头说，在日后，在这块土地，在这块井矿的里头，一定有人自买田地。那就是说，耶利米啊，你并不是最后的一个买这块土地，以后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人也来买土地，可能价钱就会一直在涨价钱，涨价钱。它有这个含义在当中。那你说，当年你做这件事情，神都有计划，都有安排。所以我们用信心的望远镜来看得更远的将来，神大能的手、施恩的手一直在带领你，为你做最好的预备。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救赎必定临到众人。七十年之后，葛兰这件事情应验了，这些人可以归回到他的土地上。现在我们都是这一群在等候的人，等候什么？等候基督耶稣荣耀的再来。因为他在圣经里头是这样应许告诉我们的，这个救赎一定按着神的时候来到。最后看一个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很奇妙，其实只是普通一幅图画，那就人家把一瓶墨水，一瓶墨水瓶就放在中间，你就感觉到好像拿着一个照相机一样，对不对？这就是艺术家奇妙的地方，从目光把目光从我们人的失望转到神应许的明天。凭着我们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情叫我们失望，叫我们灰心，叫我们难过，叫我们很想放弃这个事情。但是主要你要把你的目光从失望里头转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明天，你一定看到美好的将来，欢喜快乐。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活在这个充满战争、瘟疫、困难重重的年代，很多人都已经失望，对前途都是彷徨的、灰心，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有信心的人，我们一定把目光从失望的当中转移去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美好的明天、美好的将来。先知的工作，正如刚才说，他是信心的表现，在于他宣讲神的话和做这些人所不懂的行动，但拼合起来、扎起来，就产生一个美好的预言，一个先知的侍奉。那我们呢？教会，我曾经讲过，整个教会扎起来在地上，就是神的先知。今天我们在这个破烂的世界里头，我们还要宣讲神的救恩、神的应许、神的美好的计划。这是我们的言和行要加起来，不单是在言这一方面，还在行为上。那就是指向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包括在里头。你相信得过神吗？你相信的神，你就可以凭着信心看到你 和你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都有美好的明天。 Amen。